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，摩西与十诫，其中的天下第一美味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看魔术，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魔术师啊，袖子一甩就能够噗呲噗呲地飞出一只鸽子来。然而一个更伟大的魔术，刹那间250万人普天同庆的露天大餐，这该要有多少的鹌鹑食材。上帝这位超级大魔术师的手啊，毕竟是不一样的等级。好，以色列会众痛痛快快风卷残云之后，有人叹息了，哎呀，光是吃肉不好啊，最好还能够配上饼吧。的确，就算吃完酒席，还是得吃一碗饭才过瘾呢，人是需要主粮的。摩西说，各位，上帝已经开口了，黄昏吃肉，到了早晨一定又会有其他的食物让你们吃得饱。现在各位已经吃饱了，赶快早早的回帐幕休息吧。这时候有一个叫加米的大声地说，我想不通啊，难不成在这旷野石头上面能够连夜长出麦子来吗？就算长出来了，一个晚上也不可能收成啊。米利安也说，是啊，在道理上讲不通，可是红海怎么分开的，苦水怎么变成甜的，也是想不通啊。那是因为我们的神太伟大了。的确，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他没有智囊团，他不需要跟谁商量，谁能够想到他的下一步呢？谁能够预测自己的明天呢？所以这时候米利安就转回帐篷，拿出他的小鼓，带领一群妇女跟在他的后面唱歌跳舞，把赞美归给神，同时聚精会神地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这时候天渐渐地暗沉了，全地一片的黢黑，而代表耶和华神同在的火柱高高地挂在天上。其实摩西自己也很好奇，不知道耶和华神明天早上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，而人人也有点舍不得睡，仿佛这观光客在等候阿里山的日出一般。但日出是完全可以预料的，神迹却是出人意外的。天色开始蒙蒙亮了，刚才那个叫加米的泄气的发牢骚说，哼，撑了一晚上的眼皮，半点没有动静，地上连一根草都没有长出来，难道这个粮食会从天而降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的叫罗莎的扯了一下他的衣袖，不可置信的对他说，你看你看，露水。这时候营地四周清晨全部都是露水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露水上腾，就显露出原来被露水遮盖的一些东西，到处都是一些像白霜状的小小的一个圆圆的东西。希伯来民众看傻了眼，地上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通通是小小的圆圆的一种东西。他们捡了起来，迷着眼睛看了半天，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拿起一片放在鼻子前面闻了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在希伯来话里面，这是什么的发音就是玛纳，玛纳，这是什么？玛纳。摩西笑一笑说，玛纳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， 各位听着，你们先算算帐篷里面住了几个人，然后按照个人的饭量拾取地上的玛纳，你们每一个人可以拿一厄梅尔。这个厄梅尔是当时的一种度量衡，大概是今天干容量的 2.3 公升左右。所以以色列人就七手八脚地拾取地上的玛纳，当然有贪心的捡得超过了这个量，也有信心不够的只拿了一点点。奇怪的是，回到帐篷一量，不管拿多拿少的，差不多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厄梅尔，大概就是一家人每天平均的食量。每个人都在问了，这个玛纳我们没有吃过啊，该怎么吃呢？就这样吞下去吗？摩西回答，我跟各位一样，我也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。神真是奇妙啊，他告诉我可以用烤的，也可以用煮的。哇，太好了，有人说要用烤的，有人要用煮的，可能有各种口味吧。不一会儿玛纳烤出来了，滋味就如同掺了蜜的薄饼。米利安大声地赞叹说，哇，这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啊。不管是烤的是煮的，众人狼吞虎咽地扫光属于自己的玛纳，个个意犹未尽，纷纷地竖起大拇指说，好吃。当然好吃，这是天粮啊，是上帝给的。讲到了天上的玛纳，我们不妨回顾一段中国的历史。在元朝的末年，藩僧误国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其中包括了朱元璋。他的名字原来叫做朱重八，因为他是9月18日生的。他的父亲名字叫朱五四，因为祖父54岁的时候生了他的父亲。蒙古人规定汉人无知的百姓是不可以取名字的，只能够用祖父母或者是父母的年龄作为自己的名字。所以啊，朱元璋的同伴汤和，他的父亲叫汤七一，一名大将常遇春，他的父亲就叫常六六。而朱元璋、汤和、常遇春这些很漂亮的名字，汉文的名字，都是他们自己后来取的。好，当朱元璋起义的时候，经过南昌，好几天没有吃的了，实在是撑不下去。老百姓听说军队要来啊，全部逃了，四处渺无人烟。朱元璋站在星空之下，觉得四周全部都堵住了，好像都是围墙，高高的围墙，唯一畅通的一个管道就是抬头仰望的天空。这时候朱元璋抬起头，心里面低声地呼喊着，老天爷啊，救救我吧，我快要饿死了。这个老天爷当然就是上帝了。可是突然之间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闻到了一股香味。不会吧，回头一看，一位老婆婆正捧着一碗大麦碎饭，津津有味地享受着，朱元璋的口水也就跟着流到了自己的下巴。老婆婆是一个好人，她回到厨房，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大麦碎饭，淋了一点酱油，撒了一点葱花，就递给了朱元璋。朱元璋喜得味蕾大动，全身细胞跳跃，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地咀嚼，尽情地享受，到最后还是碗底朝天。他谢了又谢，谢了又谢，鞠躬作揖，赞美大娘的手艺是天下第一啊。后来朱元璋拜别了老婆婆，从此之后沙场之中最能够安慰朱元璋的，就是回忆让他齿颊留香的大麦碎饭了。他许下心愿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再吃个过瘾。后来朱元璋建立了明朝，成为开国的皇帝了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，可是他全吃腻了，他就吩咐御厨做大麦碎饭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好，他一天到晚就发脾气。这时候贤惠的马皇后就建议了，哎呀，不如找来当年的老婆婆来掌厨吧。不错，手下果然好不容易的找到了老婆婆。朱元璋呢，也再度尝到了他梦里相思的大麦饭。哎，可是奇妙的事情在后头。虽然是同样的人做的同样的大麦饭，朱元璋吃起来还是不对他的胃口。他说，这平淡无奇嘛。正要抱怨的时候啊，老婆婆先开口了。 他说，报告皇上，吃是鸡好，吃是鸡好，这个鸡不是鸡肉的鸡，而是饥饿的饥，意思就是你吃的东西觉得好吃，在你肚子饿的时候你觉得东西最好吃。这个老婆婆的确是有智慧，吃是饥好。朱元璋也立刻自己的反省，的确自己的是因为嘴刁了，当了皇帝之后吃了太多的山珍海味，所以呢，他就特别在新昌建立了一个黄婆亭，感恩这个老婆婆一饭之恩，同时也提醒自己勿忘天恩啊。所以在痛苦跟饥饿之中，自然是有上帝的美意，他让我们学会珍惜，在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缺乏的时候，一切的东西才是最甜美的恩典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三，摩西与十诫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